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三，我们今天关注一条推迟领取社保的一个相关的报道。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，就是我们说的 SSA, 多年来一直在预测，他说资金缺口呢不断的扩大，管理局就被迫削减社会保障福利。所以这个机构预计，除非国会会有一场改革，否则在2033年之后呢，就不得不削减福利，至少有一项提议的改革，就会是把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提高。CNBC 报道，他说社会保障是需要进行改革的，因为这个机构透露说到2034年，社保局就只能支付大约 80% 的常规社会保障金。很多人呢是依赖这个退休月收入，这对退休人员和即将退休的人来说呢，这就会是灾难性的。所以目前任何退休人员只有在67岁零几个月时退休，才能领取全额的福利。有一些共和党人提议的改革呢，就是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，这样呢，来申请社会保障并获得全额福利。虽然也有其他的建议，但是呢，国会仍然在争论啊，这是不是最佳的选择呢？甚至这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？提高社会保障退休年龄可能会帮助解决社会保障的财务问题，但是啊，它对许多低收入人群会造成伤害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社会保障资金它会短缺，什么原因呢？主要是两个原因。首先啊，就是人们的寿命更长了。1983年当全额退休年龄首次提高的时候呢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74.37 岁，但是现在的平均寿命是 79.25 岁。其次呢，年轻劳动人口不足以防止未来的短缺。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是因为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了。虽然国会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，但是呢，这个变化不太可能影响已经退休的人，很可能呢，也并不会影响接近退休年龄的人，或者是影响寡妇啊，或者是影响已经领取福利的残疾人。目前没有办法预测更改退休年龄可能会导致的一些潜在的问题，那么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。这些复杂的情况包括什么呢？就是福利损失，因为延迟退休就意味着很多人，特别是一些贫困人群，还有少数族裔，就会获得比较少的福利，因为他们的寿命呢是不如其他群体长的。这些群体往往更早就会出现健康问题，可能呢就会迫使他们提前退休。可是呢，提前退休，社会保障福利他们可能又不能用，这就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福利损失。第二个潜在的影响呢，就是这就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去工作了。很多员工因此呢就不得不工作到70岁，而之前呢是在67岁就可以全额领取社会保障福利去退休了。很多人可能因为健康问题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也就是说70岁还要工作，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，这也就迫使这些人要退出劳动力市场。提前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年龄目前是62岁，很有可能也会被调整。 Money.US News 提到，他说如果提前领取年龄提高到65岁，很多人就可能在符合资格前就去世了，所以即使身体健康，他们也必须再等三年才能申请提前福利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比等到全额退休年龄少领 30% 的福利。好吧，那么还有一个潜在的影响我们也是要了解一下的，就是社会保障呢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去支付医保了。虽然说目前医保资格的年龄是不是也会改变，应该说这不是个什么太大问题，虽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是啊，健康状况比较差，还有很多人需要提前退休，低收入人群呢，他们如果全额社会保障金要等到70岁才可以领的话，这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负担医保费用。可是啊，如果他们停止工作，65岁的时候呢，他们还需要给自己去购买医保，这才能让他们达到全额退休年龄之前有可能领到社会保障福利。但是啊，这就意味着福利减少，医保起始年龄目前是65岁，也可能需要改变，除非呢仍然在工作，否则必须在65岁左右强制注册。 还意味着什么呢？潜在影响啊，这也有可能导致我们需要其他的一些退休收入了。因为生活成本上升，再加上通货膨胀，很多人就可能开始要动用其他的退休账户，比方说 IRA 或者是 401k。与其等到73岁开始领取强制的最低分配，这些人也可以提前领取，但是这会减少后期 RMD 时的税收。从大额退休账户中提取部分资金，它可以避免退休后被划入更高的税级，而且还可以避免支付更高的医保保费，因为呢，保费是基于收入的。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呢？因为目前啊，适用的政策就是，如果等到70岁才开始领取这个社会保障的话，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保障福利。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计划，如果说70岁退休的最大福利仍然适用的话，一定会引发混乱，因为这是会显得不公平，除非呢这一个年龄也会被推迟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建议大家啊，可以通过财务顾问讨论退休收入计划，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退休做好更多的准备，不要等到接近退休年龄我们才开始了解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可能已经来不及，所以提前规划哦。还有一个消息，如果我们家中有学生的话，或者是听众朋友您本身就是一个学生的话，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面临着毕业后要还款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有一个学生贷款的还款技巧，我们也来看一下。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处理学生贷款是一个挑战，最好是了解一下还款的方式，才能够管理好这笔债务，保障自己拥有良好的财务未来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学生贷款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了解学生贷款的类型。学生贷款它分为两类，联邦贷款还有私人贷款。这两种贷款都可以帮助学生去完成学业，但是呢，作为应届毕业生，还是需要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。联邦贷款顾名思义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发放的，一般来说呢，这些贷款的利率它比较低，而且利率也是固定的，还款方式它比很多私人贷款要更灵活。联邦贷款呢，包括有资助的贷款、无资助的贷款，还有本科生家长贷款。再来了解一下私人贷款。私人贷款呢，想想也能理解啊，这顾名思义就是银行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私人机构提供的贷款。所以呢，这些贷款通常就会比较高，而且很可能是浮动利率，还款选择也就比较少。所以呢，很多学生就会优先选择联邦贷款。只有在父母有资助、有助学金啊、奖学金，还有联邦贷款都不够的情况下，才会考虑私人贷款。所以在这里就非常的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一定要了解贷款和还款怎么样贷、怎么样还，利率是多少。尤其是当这个贷款的利率很可能是浮动的话，我们要做好打算，看看能不能随着时间的改变、利率的变动，我们还是可以能够偿还得起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要制定一个还款计划。联邦学生贷款呢，它的还款计划很简单，就是标准还款计划呢，每个月还一个固定的还款，期限十年。递增还款计划呢，就是刚开始啊，还款金额比较低，然后呢，每两年就会递增一次，总期同样也是十年。还有呢，就是延长还款计划，每个月还款的金额就比较低了，那么还款期呢，最长可以高达25年。还有还款计划叫做导向型还款计划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根据你的收入还有家庭的人数来决定每个月的还款额。那么如果是私人贷款，还款方式就会因为贷款机构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。有些银行是允许在上学期间只还利息的，那么有些呢，就可能要求毕业后就要立刻开始全额还款了。好吧，再来看一种情况，叫做贷款免除、取消和豁免。对于某些联邦学生贷款人，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有资格申请贷款免除、取消或者是豁免的，那么这些计划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甚至完全清除贷款余额。我们来着重的关注一下怎么样去免除啊。首先叫做公共服务贷款免除计划，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工作单位，那这些工作单位通常都是政府啊，或者是一些非营利组织做全职工作，并且在符合条件的还款计划下支付了120个月后符合条件的月供，那么剩余的贷款就可以被免除了。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免除呢？就是如果我们是教师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低收入学校连续任教5年的全职教师。 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完全和永久性的伤残豁免。如果贷款人被认为是完全而且是永久性的残疾，所以他的联邦贷款呢也是可以被取消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借款人对还款的抗辩豁免。如果借款人的学校存在欺诈行为或者是不当的操作，那么这个被骗的学生也是有资格申请免除贷款的。除了申请豁免之外，必定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被豁免的。那么管理学生贷款它就有技巧了。首先要保持井然有序，要列一张清单，记录每一笔贷款的贷款机构、金额、利息和还款日期，然后要设置自动扣款，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错过还款日。还有呢，手头宽裕的时候可以考虑多还一点，但是要注意，要确保这部分多还的钱呢是用来还本金的。第四呢，要和贷款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，因为保持良好的沟通很有可能和可以获得调整还款计划、推迟还款或者申请暂缓还款。还有呢，就是要了解最新的动态，因为有关学生贷款的政策和项目可能会有更新、会有改变，所以呢可以订阅联邦学生资助相关的官网的信息更新，或者呢定期查看是不是有新的还款或是免除的政策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偿还学生贷款呢，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难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和正确的方法，我们是可以 handle 得了这种情况的。怎么办呢？就是了解我们的贷款，清楚怎么样还款，积极的应对，就会帮助减轻压力，保持财务稳定，并且更有信心去面对未来了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